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主要是把这个藏教跟通教的教义做一个研讨跟总结。那么基本上，佛法的修学有两个很重要的次第，第一个呢就是一种信仰的修学。我们每一个人刚刚进入三宝的时候就是过去的一种信仰的善根，就是深信业果，皈依三宝，对业力的信仰，对三宝的信仰。那么净土中呢，又多了一个对阿弥陀佛的信仰。那么信仰的念佛，它主要呢都是在一种四项的修学，忏悔业障，积极资粮。那么这种尽瘁极资的意义呢，按照经典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罪业加以稀释。我改变不了罪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功能把它稀释掉。那么经论里面讲一个譬喻说，这种信仰式的断恶修善就好像说有一桶水，里面很多盐巴，这个水它盐咸度太重了，我们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呢就加了很多的淡水，把盐分呢把它稀释掉。盐巴的数量没变，但是淡水的比例增加了，所以它整体来说呢盐分就缩小了。所以我们在信仰的时候，其实上对业力的本质没有太大改变。当然这是一个基础。那么从信仰的修学要提升到一种智慧的关照，这是很关键的，净土中也很关键。那么我们就开始去注意业力的调伏跟消灭的问题了，就是处理生死问题了。那么当一个人从信仰而转到一种智慧关照，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智慧就是空正见。我们初学者根本没有资格谈假观因为你把事情当真，你所有的东西看起来就不是假观。因为假观的基础就是要看，你要把它当成如梦如幻。假观对于外境，它是借它的相来修行。但是你没有空观的话呢，你把相状当真，那你叫做住相，你就心就住在相状，那就是心随境转。所以一个人他的整个成败的关键就是空性的智慧了。从净土宗的角度，一个人的佛号，临命终的时候提起佛号，这个佛号能不能通过生死关，跟你的空性的智慧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因为到了临终的时候，所有的烦恼业力现前，你不是去处理它，因为你没办法处理了。你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内忧外患的，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你怎么处理呢？大凡你想要处理业力，你有这种概念，你就完了，你就完了。临终的时候只有把它看破，就是安住空性，不随妄转，这个是最好的处理。所以一个人从一种生死罪障凡夫而要走上了生脱死呢，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你对空性智慧的体悟。如果这一关没有过，你今生就不会有太大成就了，不会太大成就了。因为你完全活在因缘的假象里面，住在假象，你就不可能去处理生死问题了，你今生就生死问题就跟你没缘了。所以一个人从一种信仰的把业力的稀释，到转成把业力的调伏，就是藏教通教所要说的空性的智慧。但是空性的智慧的操作呢，圣道门跟净土门的态度不太一样，因为 圣道们对业力的态度啊，是想把业力全部消灭，因为他是靠自力啊。净土宗呢，因为他的优势在哪里呢？他还有弥陀本愿的摄受，所以他不必把业力消灭掉，他只要把业力沉淀就可以了，所以他今生可以完成的啊。你用空性的智慧让你的业力沉淀下来，就是调伏下来啊，这两个目标不太一样，但是方法的操作完全一样啊。那么你说断除业力也好，说调伏业力也好，总之的空性有两种操作方式，一个是藏教的洗空观，一个是通教的体空观啊。如果你这种执着是带有贪爱的烦恼，是有感受引起的，就是说你这种执着是来自于你生命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快乐的感受所烙下的影像，你对这个影像挥之不去，带有美好感受的执着，这个你一定要走洗空观的方法，就是透过无常苦无我，然后达到空的境界，把这个影像在你临终之前把它消灭掉。那么有一种执着，它不是因为生命经验，它是来自于你的理想抱负，一种责任的执取，那么这个就直接用体空观啊，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切法没有自性的啊。所以说在整个操作当中呢，这两个空观的智慧它的下手不太一样，一个是从对治贪爱的感受下手，一种出离的概念，一种呢是从一切法本来就无生啊，就是既然无生，人生本来就无所得，那么你就不要去取着什么，这东西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啊，所以他直接观一切法空啊。那么这两种操作呢对我们都很重要啊。好，我们今天呢总共把这个空性的智慧啊，藏通两空性智慧啊，我们从这个现场的学员还有网络班的学员呢、啊、总共会诊了七个问题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请示师父，外道处理业力的模式是透过对自己身体的折磨，尽快将罪业转成果报，业力受完了，一切都结束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外道这种折磨身体的方法跟二乘的灭色取空有何区别？外道啊，我们看经典上，尤其是阿含经啊，其实外道，它这个外道不是我们现在的外道了哈，现在外道是没什么章法了哈，古时候外道是有章法，那是九十六种外道，印度的时候啊。那么九十六种外道呢，他们也想了生死的，他们在高深的禅定当中也看到生死的可怕，他甚至可以看到他来生的去处，但是呢不幸的是他方法错误。外道一般处理生死的问题啊，采取在古代是采取两个手段，一个禅定，一个是苦恨啊。那么这两个为什么他不能解决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解决问题啊，要知道问题的病根。首先我们要处理生死轮回啊，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好端端他为什么就生死轮回，为什么这个人他死了以后他业力结束了，然后他下一个业力要马上处又升起呢？本来你造的业是生灭的，是片段的，那么前一熟即尽，复生一熟，就是你这一期果报结束以后是什么力量让下一个业力升起来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桥梁是谁把它启动的，这个很关键，就是相续。其实业力本身不可怕，因为业力每一个人都有嘛，阿罗汉也有业力啊。但就是说念珠本身不可怕，但是到底是谁拿哪一条线把它串成一团念珠的，可怕的是那个念珠啊，是那个中间那条线，就是说到底是谁把业力串起来的，让它变成有生命力，本来这个业力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这个一片段的业力不能得果报的， 你要形成一个生命体，它必须要有个贯穿业力的一个力量。那个是谁？佛法说啊，就是我执嘛。无名言行，行言事，生老病死，就是说，是什么力量让你的片段的业力，把它串成一种相续的业力，这才可怕，变成辗转相续啊，就是一种主宰的概念嘛，一种我嘛。因为我们凡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业力把今生的果报创造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男众，可能是一个女众，总之你有色身，有内心，啊，色身刹那刹那生灭，生老病死，内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但是我们就很奇怪啊，就起颠倒，会把这种生灭的身心世界捏造一种自我的概念，有一个我住在这个身心世界，然后要去操控，去主宰这个身心世界。所以佛陀说五蕴，但是我们凡夫的概念是认为有六蕴啊，色受想行识我，有六个蕴。那么佛法呢，就是说这个我是多余的，而且它是问题，这个我就是一个线，那条线啊。所以它整个消除业力的关键就在消除我见。没有人在消除业力的了，你消除业力你是没办法消除的，你无量劫的业力就是尽虚空不能容上，你怎么消除业力呢？消除业力简单的说就是断除业力的相续，你不能让这个业力结束以后它又产生另外一个业力，那种相续的力量把它破坏，那个就是主宰性跟爱取这两个，你对来生有所期待啊，你的期待来自于你自己的妄想，因为你今生都把你，我们一个人很奇怪，我们吃的痛苦都忘了一干二净哈，但是好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们一直会把人生想象的很美好，很奇怪，啊，我们对人生太包容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临终的时候一直想要去期待来生的生命，第一个主宰性，一个攀岩性。所以佛陀就从这个下手。所以首先你修空观了，诸位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这个空观它是一把刀子，你不是拿着东西乱砍了，把你的菩提心砍没了啊！空观的对视有两个，一个爱取，一个是我见，一个主宰。所以你今天培养一个空观的智慧，你要知道空观到底是在干什么用的，就消除你生命当中一种主宰性跟爱取的力量这两种啊。那么当然我们说过根本在我执，但是这个我执的引申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种带有贪爱的我执，一种是带有不贪爱的我执啊。那如果你是不贪爱的我执，当然直接就用通教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破坏了。我们要主宰东西啊，你必须要有所住，必先有所求，有所求必须要有所得，这个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有一个东西让你得到了你才可以主宰嘛。那关键是人生无所得嘛，你不可能从人生，就像你做梦你不可能从梦境里面得到东西嘛，人生只有一种过程嘛啊，所以他把无所得的心破坏以后，你的主宰的概念就没了。这是通教的概念，他直接从无所得所以无所求，无所求所以无所住，所以他的空观就把我见主宰性给破坏。但是带有贪爱性的主宰就不能这样子了，你就要辛苦一点，走藏教的方法，无常所以是苦，人生的痛苦来自于你充满的不安稳啊，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最后无我故空啊，这就是这两种操作。但是它整个目标就是消除十二业里面那个无明，因为你要掌控人生的时候，来生就出现了，就这样子。它本来人生是片段的， 因为你想主宰，它变成连续了。这个可怕在这连续啊，辗转相续，无有止境啊。啊，所以说，灭色起空，它是断除那个业力的相续那个我执啊。那么外道的苦恨啊，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这个跟色身没有关系了，问题不在身体了。所以外道修苦后呢，把身体折磨得很痛苦。那个佛弟子说啊，你说这个车子它不走了，你是打这个牛还是打车呢？你把车子打坏都没有用啊。你现在问题不是说你不吃饭你就可以把生死给了了，啊，你不吃饭不睡觉，这个跟了生死是根本就不是两码事嘛，问题不在这嘛，啊，所以外道他的修学问题在哪里呢？他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每一件事情都有原因的，他找不到生死轮回的根源在哪里，所以他只好就乱修了，盲修瞎练，眼睛闭着乱修了，啊！当然佛陀出世告诉我们，生死的根源来自于无碍子，啊，就这个概念不一样了啊。好，那么这个有没有问题？所以佛法讲正因缘境，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那么你今天此灭故明，此故彼灭，此无故彼无，你要把它的原因找掉。就是说，今天业力，佛法可别叫你把业力消灭，他要你呢断除业力的相续，尤其净土中更重要。待业往生，你就是说当这个业力结束的时候，你不能让下一期的业力启动起来。你要把下一期业力启动，那你就没希望了。就是这个业力到此结束了，虽然有业种子，但是它不能启动了。啊，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讲业力一点都没有少，但是它不能产生一种相续的功能，它变成片段的业力了，那就没有作用了。所以空观的智慧其实不是在消除业力了，严格来说是断相续。你把业力的相续破坏了就可以了。有没有问题？这个题目。好，我们看下一个。第二题，弟子请益师父，师父说阿罗汉有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虽然证了阿罗汉果，但是没有神通。这种阿罗汉跟通晓经论的凡夫的区别在哪里？他生前可不可以入灭尽定呢？死后也进入偏空涅槃吗？啊，这个首先我们要把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修行分成两个重点，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啊。当然智慧是正道，当然从一个消除业力的角度的正道就是空观的智慧啊。那么福德之良包括什么呢？包括人天的善法，也包括禅定、神通等等，这个都属于福德啊。那么阿罗汉有两种，阿罗汉有一种叫慧解脱了，他一生只修智慧，他禅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了，他起码要到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但是从根本禅来说，没有到初禅，我们都不承认他有禅定了啊，所以他可能就是他阿罗汉的这种慧解脱，阿罗汉有两种可能啊，第一个呢，他本身就没有得到禅定。但这个人智慧很高，他空性智慧操作得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就在未到地定或者欲界定的时候就把我见给破坏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呢，他曾经得过禅定，但是他后来生病了，禅定是有为法，你经常不修他会退失的，他经常生病卧在床上啊，他没有去休息啊，没有去复习啊，这禅定退失了。 两种可能都有可能，他曾经得到后来是退失的啊。但是烦恼一旦断了以后，烦恼断除跟我们调伏不一样，我们一个净土中的人随时要保持警觉，因为你烦恼是把它压住调伏住而已。但是奥罗汉不一样，奥罗汉断烦恼以后啊，这个烦恼就不再活动了，就算他禅定失掉也没关系了。所以他这个人就算平常没有神通，他临终照样进入偏空涅槃，只不过他没有禅定了，他平常就不能入灭尽定啊，那累的时候他要进入灭尽定休息就不可以啊，他也会跟我们一样有老病死啊，但是他没有烦恼活动了，就差在这里了啊。就是说从自受用的角度，他跟有禅定的阿罗汉完全一样，但是从利他的角度，你要调伏外道啊，你要摄受众生这种禅定神通的时候呢，这个慧解脱的阿罗汉稍微差一点啊。你看不要说阿罗汉啊，你看我们菩萨道也是这样啊，你看有些菩萨道每一个人的成就自受用就看空性的智慧，但是每一个菩萨的资粮力，他的摄受力，那这个就跟福德有关系了。他过去是觉得善缘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的判教，不管小乘的判教，不管大乘的判教，没有一个人用福报来判教。诸位，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出果断见惑，恶果断食，慢慢断食惑，这是一种智慧问题嘛？啊，那菩萨更是的，菩萨就是中道的智慧，啊，差就差在小乘是空性的智慧，大乘是中道智慧。为什么菩萨的阶位完全看智慧，不看福德力呢？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比如说你的摄受力再大，你一出来讲经有几万个人听，但是你的智慧薄弱，你的判教就低，因为福德会退失。你今生福报大，你来生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他会退转，所以他不能用福德力。为什么所有的判教都不把福报放进去？它只是一个助眼。但是你智慧的圣解是不会退失的，它不会退失的。你一旦得到了这种智慧，你就不会退失了。所以有为诸法不能当判教。金刚经讲一句话，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贤圣的排班，他为什么是初地，他为什么是二地，一定是他所证的真理来做判教的。一切贤圣，你没有人以有为的福德来判教说，哦，你这个福报大排前面，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因为那是你一时的生灭，这东西福报是变来变去的。你今生福报大，明来生可能福报变长变小了。第二的，他第一生福报小，他来生变大了，所以他福报是变来变去的，所以不能当判教，仅供参考。所以你看阿罗汉他有禅定跟没有禅定啊，菩萨也是有福德之量跟没有福德之量的差别啊。但是我们在整个判教上不把福报的因素放进去，只看他的正道，不看诸道啊。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这个题目好，请说。
师父慈悲，菩萨哦，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要修到第八地才不会退转。那在还没得到第八地之前，
那是唯识学的说法，原教就不是讲唯识要到八地不动地啊。其实你说的退转是退到像凡夫这种境界，就是他是一出生就傻傻这种叫退转的。
不是，就是说他有的时候
那初地，他初地他就不会退转了。如果说他有不懂退转，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当然你说他念念要保持中道，那叫八地了，叫念不退。如果说他一出生他就不起烦恼，那这个就不要到八地，初地就可以了。
那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每一期的生命他会知道吗？还是他一样还有
初地以上？就因为初地他就从业报身里面 等于是破坏业报身了，他转业报身，他有一部分的法身的功德了。我们一般人是活在业报身的，所以很容易被业力所蒙蔽啊。那么初地人是在业报身里面，等于破了一个洞啊，他证了一分的法身了，他整无在这个无量无边的业力里面，他有一份的清净的光明出现了。初地一出生就没有隔音之名了，初地啊。
哦，谢谢师父。嗯，是。
一般初地会来人世间，只有一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他的大悲心太重了。大部分的初地都会不断的增上，会到十方国土去，他不会来娑婆世界投胎的，不太会了，因为他到初地，他肯定生死业力已经结束了啊、哦。那么他可能会亲近十方诸佛，不断的从初地到二地到十地不断的增上。但是有一种菩萨是悲心特别重，他一出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要回入娑婆，这种人也是有。当然这种出地一定是趁愿再来的，趁愿再来的，就他理论上可以不用来，但是用愿力，他是用愿力来投胎的，用愿力趁愿来投胎的啊，不是像我们前面说藏通两教说怎么胡业论胡惑论生啊，或者胡习论生啊，这个是方便说了。嗯，好，后面那位同学。
师父慈悲，师父不断地强调说智慧是不会退失的哈，但是经典里面周利盘陀切他过去生中是一个很好的讲经的法师，但是后来不是也是像是退失了，所以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的，这个智慧哈，如果你达到了圣解，他有一个就叫唯识叫圣解行地了，通教叫干慧地，我们上次有讲过干慧地，就是圣解行地。其实，当时是说他的干慧地，他偏重在空性；圣解行地是中道的智慧，他空教即空即教即中啊。如果你这个智慧达到一种圣解行地，那么这个智慧哈，可能你一出生的时候可能会暂时的退失了。但是这个人只要听到少许的佛法，就能够激发他过去的善根。少许佛法，其实他也没有退，他的种子，因为为什么？他只是进他的种子进入睡眠状态嘛，他的种子还是在嘛，他是暂时睡眠。退就是说他不从有，他不像福报从有到没有，这个福报没了，花完了。那这个是真的是没有了，那得重新修了。但是智慧的退是说，他从现行位变成种子位，他暂时睡着了，这个人还在，在房间里面睡觉。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还在啊，他随时可以醒过来的。当然你说他退，也可以，从他的相续的功能，他表现不出功能。像菩提心也是这样啊，智慧跟菩提心这种善根力都不能讲消失了。我们为什么能够不断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佛？你知道为什么？本来成佛不是一生可以完成的工作，对不对？那你今生做一点，结果死掉了；来生做一点，我们从圣道门来说，叫做忏悔业障积集资粮。如果智慧会退啊，就是你每一期的智慧都归零了，那惨了。那你这样子的话，你修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那这样子，什么叫真上生呢？真上生不是来生福报比你大，是你的善根今生的菩提心跟空正见比前生进步嘛。所以，什么叫退？就是他从现行位退回种子位了，但是那个种子的数量没有变了，就是这个种子睡着了，但是他因为皈依，所以你看修圣道门的人他一定要什么，他一定要怎么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皈依什么，是皈依上师、啊、你有没有觉得他把皈依上师放在前面，有没有？他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他的三宝的功德要靠上师来启发，就是说佛陀虽然很伟大，但是佛陀他不能陪着我流转，但是他们在密宗讲，他们上师可以陪着他流转，也就是说他的善根必须要有上师来启动，所以他必须要修释迦行，第一个上师相应法，他要保证每一集都要，每一生都要遇到上师。从圣道门的角度是这样的，就是说 我这个种子睡觉的没关系，我只要跟上师结缘，我遇到上师，上师他有方便力，他会把我的善根启动起来，一启动起来，善根一起来，光明一出来，你的烦恼就相对黑暗就相对轻薄，然后他会觉悟以后，他会慢慢慢慢的在增上，增上以后，他来生的时候一开始又隔音之谜，但是又遇到上师又启发起来，所以他会不断的进步，叫增上生。总有一天太阳出来，黑暗就消失了。所以善根可以累积，这叫金刚种子，一柱耳根永为道种，它不会退，它不会消失掉。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天坛教官刚中是吧，你如果懂了以后你没有复习，时间久了可能会退，但是你有听过教官刚中，跟一些人没有听过那完全不一样，你来生再来的时候，你的善根跟他就不一样，那就不一样。智慧的东西很奇妙，你曾经听懂过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永远都有意义了。你曾经听懂过，你曾经懂过一次就好，所以智慧的可贵在这里啊。福报完全不一样，福报你可能是，你可能前身是一个天王，你会来生退到变成乞丐，是完全福报是完全消失掉了，那是退得一干二净的福报啊，是这样子。但是智慧不是这样的，你这个道理你曾经理解过，后来你忘失了，这个种子就永远不会消失掉了，你到哪里去它就陪着你，只是你用意念什么意念把它启动起来，那就看你的意念了，但是这个东西这个种子不会消失掉了。但是关键你要懂，你背名相没有用哦，你要文理再道，你要把那个文字相里面那个道理把它体验出来。好，如石扫金刚毕竟不消，就像这个欧一大师说，你曾经懂过这个道理啊，就像你的肠胃吃了金刚以后啊，这个肠胃没办法把金刚消化掉了，这个金刚就永远陪着你了，你到天上他陪你到天上，你到人间他陪你到人间，你到净土他陪你到净土去啊。但是你要成就圣解，要真正的理解啊，背文字没有用了、啊、好，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智慧的善根是不退的啊。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古人为何说学佛未学佛前是看山是山，学佛三年看山不是山，在学佛三年看山又是山，其中意义为何啊？我想所有的大乘佛法都是把修行分成三个阶段的、啊、这个看山是山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信仰式的修学了，它就是相信业果皈依三宝啊。那么从一种身心业果起增上惭愧啊，断恶修善啊，但是他内心的本质没有变，他想要主宰人生，他想要去攀岩人生快乐的东西完全原封不动，他只是把罪业啊加以稀释，这种人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那么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这个非常关键了，净土宗也非常关键，就是他开始修空性的智慧了啊，他从假入空了，他开始在改造他的思考模式了，他从一种颠倒想的一种苦集的流转的思考模式开始转成一种灭道的还灭的 思考模式的，他的思考模式改变了。他以前认为快乐的，现在可能认为痛苦了。他以前认为清净的，现在只能认为是丑陋的。以前认为是常的，现在认为是无常。以前认为是可以主宰的，他认为这种东西不能主宰。他的思考模式已经往觉悟的方向去思考了。这个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时候开始对他过去的一些思考开始否定了，自我否定了。而这个否定的过程非常重要。如果你学佛以后一路以来都是在肯定你自己的，你可能你的修行档次不高，档次不高。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个大死阶段，啊，到了第三个阶段又见山是山了，这个时候从空性转成大悲心了。从空出假，他又回到现实生活了。你表面看他也是跟着你吃饭睡觉，但是他不是用攀岩心来，他是用大悲心啊，用愿力，就是不一样。我们学佛，我个人啊，我觉得一个人学佛啊，有所谓黄金十年啊，成败就在十年而已了。什么叫黄金十年呢？刚开始学佛的五年，这个五年很重要，就打基础。最后就是临终前五年人生的收尾，这你只要把这个十年操作好，你就成功了。其实这个成败就看这十年而已，叫黄金十年。你学佛五年，你如果什么都不学哈，可能你今生就不吉祥了。哎，为什么呢？我还年轻呢。因为你五年你不学佛法哈的知见哈，你自己会想出一套，你自己的妄想会想出一套修行的方法，你有想出一套，然后这一套呢，用佛法的正确去观察，叫做似是而非，最可怕。你说他懂，他又没真懂；你说他不懂，他又好像懂，这种最糟糕了。因为你如果是张白纸，你可以，他会很谦卑的重新塑造，但是他这个就是靠，他这个就是悬在半空。你要教他，你教他的时候，他又说：“哎，我什么都懂了。”他说：“你，但是你听他讲话又似是而非。”然后这辈子就这样子，就似是而非了，就是这样子过去，毫无懵懂了。那么你对人生没有看清楚，你的知见错误，你的操作就失误嘛，这个东西很正常嘛。你没有真懂的时候，你操作起来就毫无懵懂，你这辈子就永远在似是而非啊！你的理解也似是而非，修行也似是而非，什么东西都似是而非，所以这辈子就糊里糊涂，就跟三宝结个善缘。所以为什么前面五年是黄金五年呢？因为你这个时候建立你一个新的思考模式了。所以这种一开始不学习，到最后自己想出一套方法，这种人是最难度的。我们是做法师，我们的最难度了，比什么都不懂的人更难度。所以这五年大概就决定他一生的大概的他的走向了，他的道路大概是走上什么道路了。那么最后五年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你要做好收尾。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忙了一生，临终的时候说放下就放下，我说实在我不太相信了。你难道不需要一些准备吗？没有需要一个过渡吗？你难道不要一个收心的阶段吗？我真的不大相信。所以从净土宗的角度，其实你只要掌握黄金十年，你就成功了。前面五年把整个你怎么达到临终的正念搞清楚。现在很多净土宗的人还在活在一种盲点，他一直认为临终的正念就是把符号念好。临终是一个乱心位，没有，其实没有一个人会临终把佛号念好，除非你真的念佛三昧。净土中的往生不是把佛号念好，是要心不颠倒。你把佛号念好，你目标你就定错了。一个人目标定错，你就惨了，你一辈子就走错方向了，这个是错认消息啊。你所有的努力的方向都全部的指标全部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了。 那在净土宗他不明白道理，他不知道。还有净土宗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净土宗不学教理的就喜欢看一些成功的案例感应的，其实啊，成功不能复制，我跟你讲，他的成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试试看，他是这样子搞，他3年成功了，你搞10年不会成功，你试试看。那每一个人过程不一样嘛，他的无量的生命你走过吗？你没有。每一个人修行通通是个案，你应该看别人失败的例子，其实失败是有失败都差不多，失败可供参考。我们看别人成功的例子，这个是错的，他成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成功不可复制，因为诸法因缘生嘛。其实我更在乎一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往生，他失败，因为每一个人的失败情况都差不了多少，你只要找10个人的失败经验，你都知道问题出来，都是临终起颠倒的，不是他符号没有练好，他心理素质太差了，他面对烦恼业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方法，就是手足无措。你哪是用一个佛号一压他呢？你压得过他吗？你没有用波罗的智慧，你压得过他吗？你用四修没有理观，烦恼跟业力在你的内心活动的生生世世，你的佛号才几声的修学，你就想用佛号去压他。如果你没有理观的智慧，你哪是他对手呢？所以我希望净土宗人，你不要活在那个盲点了。你今天能不能往生，不是把佛号练好了，要把佛号练好，那每一个人就那这净土宗就不是三根不备了，都一定要把佛号练好，那这样子就是大家要求连佛三昧了。净土宗的来世仪他为什么三根不备呢？就是心不颠倒，这个每一个人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得到，因为烦恼本来就是希望，你只要看到真相，你只要不放弃努力，这个烦恼就相对轻薄，你可以做到不随妄转，虽然你断不了它，但是你可以跟它做一个圆满的切割。所以你这个一开始你就认清楚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人生有限，你不能够说什么都去尝试啊！我要先走走看，你没有多少时间让你走走看的、啊。40年的光阴，我一下就过去了。一只山上六西风过来人，佛菩萨讲得清清楚楚，你不从经典上学习，你一定要自己去 try and error， 是不是？你那有多人生呢？你让我自己体会。你等到你觉得错的时候，来不及的。你的人生时间都过了，黄金时间都过了。净土宗的临终真念来自于追求心不颠倒，当然信仰也很重要，你对佛号的皈依也很重要。啊，皈依、正念、正念的关照、智慧跟信仰的结合。其实临终的真念是一种信仰跟智慧的结合，跟禅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散乱心照样往生了、啊、这个佛号练不练好跟成就念佛三昧是没有关系的，他靠的是信心跟愿力的，这个信心跟愿力里面就包括了皈依跟智慧在里面。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净土宗的人，你不能够在你的内心当中只剩下对佛号的信仰，你这个力量太薄弱了。平常操作还可以啊，调伏妄想还可以啊，临终的时候生死业力现前，颠倒妄想现前，你可能过不去啊，你最好早点知道这个道理、啊、好，请说。
师父吉祥，请师父慈悲开示啊！这里有几个也可以说是冥想不懂。第一个就是我愿意说的，就是说很感恩师父哈、啊，一直给我们机会，强调的教导我们啊，藏通的空性。 但是这里呢，弟子很愚钝哦，就是刚才师父提到看到真相啊，是怎么样去看到真相？是不是看到体会到空性？是不是可以说是看到真相？
首先我们要知道病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病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轮回就是我们生病了，那么这个生病它是一个病相，为什么你生病了？这病根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去主宰人生嘛，我执嘛。第二个，你爱取嘛，人生本来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一直要把它抓着不放，就是你要看到你的病根在哪里，你才能够集中所有的气力去面对你的病根嘛。否则你不知道你这辈子每天拜佛在干什么，持咒在干，念佛在干什么，修止观在干什么，你就是说你不能够漫无目标的修行嘛。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所对之是什么，你知道他的，你的人生就不断进步了。就好像楞严经说的，很多人不知道贼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军队在草原上跑过来跑，他不知道贼在哪里啊，就每天就是军队在操练，结果他都从来不知道贼在哪里，你这不是白费功夫吗？知道贼在哪里很重要。
好，谢谢师父。那我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要观照一念心性啊，当体即空，这个一念心性啊，我想要用体证来，但是师父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道啊，一个道路，让我们怎么样去体证这个一念心性？
这个是原教的观念的，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因为这个我现在怕讲你们会错乱消息，其实后面它有一个完整的传承哈，但是我简单提一下，就是说心性呢，当然我们现在是活在妄想，对不对？但是妄想里面有心性，就是说我们凡夫啊，心性妄想是缠在一起的啊，所以你一般要先破妄，要经过唯识的破妄，说无分别智，然后心性才会显出来。正常人啊，一般的人善根不够人，不能持观心性，因为持观心性你可能会观到妄想去了啊。所以心性就是说它是一面镜子，但是它上面很多灰尘啊。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灰尘，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灰尘拨开的，其实镜子没有撕掉，是吧？就月亮高挂空中，但是它被乌云遮住了，我们现在看到乌云，它表层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啊，有表层的妄想跟深层的心性。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对心性很陌生，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都是跟妄想打交道嘛，是吧？那么但是其实心性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那个明了的心性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必须先把它找到，然后善加利用它。
那请问师父，我们找到它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
你自己会知道，
自己会知道。
对，你自己会知道。知道以后，你得到心性以后啊，你安住心性以后啊，你对业力跟烦恼就比较没有那么畏惧啊，达忘本空之者，你那个往生的信心跟成佛的信心会很坚定。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把妄想看得很严重，因为我们自己跟妄想纠缠不清了，是我们自己没有站稳脚跟了。如果你站在信心的角度来看妄想，是如梦如幻的时候，你在修行上你会有很大的加持力，你相信你做得到，就是这样。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比。你会有一种非常坚定的这样的一种信仰，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回归信心的人，我们老是跟妄想打交道的人，我们就没有信心了。说实在，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其实就在一念之间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把妄想拨开，找到你的本来面目？现在的心不是你本来的东西，但是你本来的东西也没有失掉。
那请问师父，这个跟真如心跟清净心 是
完全一样，
同一个心？
对对，解释名词不一样，都是一样。
好，感恩，谢谢。
我们到了别教言教就要开显信心了，我们现在是先处理业力的问题，是吧？就是说一般我们佛法都是先从外面处理进来的，外面的业力是因为我们想要掌控，我们就是心随境转嘛。就是说佛法，你看藏传别人释教的案例，佛法是先从外一直处理到内，我们攀缘外境，我们去追求外境的假象，后果就是生死轮回。所以佛陀先对着你的攀缘心，等到你心不攀缘的时候，佛陀再有资格，因为你一天到晚向外攀缘，你就没有资格谈信心的问题了。一个人一定要内观，他才会找到信心的。信心你向外求的时候，永远找不到了。但是你说一个人要内观，一定要先把向外攀缘的心切断，莫向外求。所以佛陀就是，我们的心已经活在业力了，知道吧？已经跑在外面跑太久了，就是这个小孩已经在外面流浪太久了。所以佛陀为什么不直接讲言教，要讲藏通别呢？就是说要把你从业力里面找回来。凡是人生里面有相状的东西都有业力，我跟你讲，你一执着相状执得越多，你的业力就越重。所以你佛陀要你先把外在的果报放弃，你不管福报多大，你抓住外面的东西对你非常不利啊！我讲实在话，一个人抓到外面的福报，心性就不出现了，因为他觉得说你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你说哎，我福报这样大，我放弃的人生，我不是很可惜吗？当你对人生无所求的时候，心性就要报答你了，内在的东西就要报答你了，它就出现了。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要出现了。当你对人生无所求的时候，因为你还有所求，那就先谈业力嘛。所以佛陀是他是这样，我们以前是一念不绝，然后从心性变成妄想，因为妄想变成攀缘，结果妄想跟外境搞在一起，妄想中有相状，相状中的妄想，所以就纠缠不清的。佛陀是先把这个相给你拿掉，告诉你所有的相状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包括色身的相状，包括内心的感受的相状，包括你五蕴的相状，全部都不能攀缘。所以空性就是让你离相嘛，你先把相放掉，相放掉以后，这个心呢，它就老实了，至少攀缘心没有。这个时候都要你内观了，就开始开显心性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要藏通两教？因为你没有藏通两教，这个心老是抓着外境不放，一辈子都没有信心。一个人追求外境，信心就不见了。一念不生前底现，一念方动乌云遮。所以佛法告诉你，你的心向外攀缘，后果就只有四个：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你就带动了无量的业，无量的业力带动了产生无量的轮回。所以佛陀其实空观的智慧就是藏通两教的空性，就是让你放弃追求所有生命的结果，包括身受心法这四个东西，把这四个相状放掉，不管它多么的美妙，它都是暂时的。好，你的心开始放弃了外境以后，你的心就开始有资格往别教言教去开显心性了，你就有资格去挖里面的珍宝了。你如果要外面的糖果，你就没有，你根本，我们现在根本就是追求外面的东西了，是吧？我们下一堂课就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去往里面去找自己的珍宝了。但是前提，你要追求珍宝，你要放弃果报，这个东西是不两立的。 你不可能，你又要抓着外在的生，你今生又要活得快乐，你又要开显信心，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你追求感受，信心就没有你的份。你自己要决，你要做出决定抉择。你如果觉得享受人生很重要，这个受对你很重要，你这辈子就没有资格谈信心了，那你就永远活在妄想，而且你的业力也比别人重。一个人只有放弃对今生的感受跟追求，你的信心就会出现。当然还有一定的方法，但是基本功就是你今生只是来还债的，你不能用你的感受来面对人生。你要让业力到此自己消失掉，你不能说简单，你不能跟你的结果，你不能跟你的果报互动，你不能跟他保持互动。他来你知道他来，他走了他走，你一旦跟他互动你就惨了，就很惨了。临终的时候你带着满身的业力啊，你是不可能往生的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人生在初学阶段，没有人说又要享受人生又想要往生的，没有这回事情啊。所有的业力都在人生的结果里面等着你，你一旦攀岩结果你就沾上业力了，就这么简单。生命的结果跟业力是一体的东西，你不想惹业力，你就把今生放弃，就简单。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一旦攀岩人生，你就要付出代价。你说哎，这个今生的果报是我前生修善积起来的，我应该享受，没有错，你应该享受，但是你要付出代价，你要付出轮回的代价。好，所以就看你对人生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你只是求真上神，那你享受人生也就没有错了，因为这本来就你的嘛，是吧？但是我要提醒你，你放弃人生你一点都没有损失，你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如果说你放弃了今生你是吃亏，那佛陀叫我们做，那这佛陀不是讲错了吗？是吧？佛陀肯定有更精致的东西报答你嘛。所以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谈信心之前先谈业力？因为你不能碰业力，你必须把业力放弃，外境放弃了，你的心才有办法全心的去向内观的。你一天到晚向外缘，那你就没有信心了，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空观是个关键的，让你能够脱尘，先把外尘脱了，然后再脱事，再把妄想脱了，信心就出来了。它两个阶段，先远离外境的执取，再远离心中的妄想的执取，你的本来面目就要出来了。好，所以这个空观的是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一个人人生的转捩点就从这里了，因为你的心如果没有从空观把心收回来，你今生的修行档次不高了，不管你一天怎么用功都不高了，都不高了。因为你的用功全部夹杂业力待业，你这不就是你的修行只变成人天福报了。如果你心收不回来的话，你的心不能够从人生的因缘果报里面收回来，你现在不收回来，你临终也很难收回来，这个是等流系的。反正你迟早得收啊，你越早收越好啊，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说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空正见啊。 当然你更好的是你从空里面开始开显心性，然后发起菩提心、往生的心，心性一旦出来，你一定会发愿，一定会发愿。但是你证得空性的不一定会发愿所以空性跟心性最大的差别就是空性没有妙用，心性一定有妙用。如果你真正懂心性的，一定有妙用。一个人证得心性，第一个他会非常感动，第二个他一定发起成佛的愿。他从自知我是未成之佛，他会觉得哎呀，我无量劫来啊，错用心了，真的是可惜了，把这个心性操作成这么多的烦恼业障报障出来。